欢迎回到2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号召对新冠病毒打一场人民战争，各地雷厉风行，封城、封区、封户，涉及数亿人的生活。中国对疫情的网格式管理，让外界一窥当局庞大社会控制体系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基层在执行封闭和隔离措施的过程中，不乏粗暴执法和滥用权力的做法，被网友称为文革式防疫。纽约时报将中国的网格化管理称为毛式社会控制运动，但和毛时代相比，今天中共当局对民众的控制是否更为高明和高效？强制性基层执法中的暴力事件为何让人联想到文革中的人性恶？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宋永毅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政府现在是盛赞所谓的网格式管理在防疫方面的成效，那么人民日报等官媒呢也呼吁要大力的推进和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那么纽约时报把这个称为毛式的社会控制运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纽约时报这个说法是不是恰当？
我觉得纽约时报这个说法还是定位很妥当的。这里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把一切都搞成一个战争思维，他是马上得了天下，但是他还要在马上治天下。毛泽东时代已经证明是不行了，那么习近平呢还要打人民战争，还要搞战争思维，这个更是落后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有自己先进的思想武库，他只能到毛泽东那里去找一点东西来。第二个又说明了呢，就这个中国社会来说，为什么这些东西啊一呼百应，说明这个文革也好，毛泽东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这些文化基因啊，它已经深入到这个中国社会，而且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得到清算，所以一下子他要搞群众运动啊，这个基层就有人喜欢戴着红袖章，喜欢搞这个群众斗群众。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分析啊基本上是妥当的，那么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才能走出文革的阴影，毛泽东的阴影，这个要上层下层都有改变，而现在上层下层啊都有不做改变的比较强大的因素和社会基础在。
对，
这个大概是我的看法。
好，陶杰先生，确实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建政以来呢很多次的这个灾难哈都成为这个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这个演习的机会，这次疫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听听您对于刚才宋永毅先生的看法，也是发表一些评论
啊。毛泽东时代所以用一个人民战争的方式对抗的是什么呢？你看得到的东西，看得到的敌人，比方讲这个掀起全民打麻雀的运动，毛泽东说这个麻雀就吃了很多庄稼，带来农业损失，所以整个北京城拿这个面盘，拿这个棍子，他他他他把这个半空飞的麻雀把它给吓死，震下来，啊，这个人民战争，啊，在这个内战的时候，这你要把人民放出来才有战争，你说要这个人民啊搞这个地雷战啊，人民得要出来拿这个地雷在鬼子进村的那条路上埋下来，啊，你说打这个地道战。人民要有所活动，要挖地道，但是你现在这个抗疫的人民战争，人民只能够乖乖躲在房子里头，被这些这街道组长委员会啊牢牢看着，那一片呢是一个死城，那这种不叫人民这个人民战争，因为人民没办法动，而且这个敌人是你看不到的病毒，而不是麻雀，不是所谓的日本鬼子。所以要打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了，我这个脑子我想不出来，到底这个人民战争是怎么打的，所以你要是人民的都待在家里，把它牢牢看住，不准出来，那经济怎么办？生产怎么办？啊，所以现在面对的是个基本的两难问题。说打一场这个对付什么冠状病毒的人民战争，或者从人海战术，我觉得。这个是在逻辑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是病毒啊，你看不到。
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对于中国这个现在官媒热炒的这个所谓网格化管理的这个做法，您是怎么看的？对它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监控人民或者控制人民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听听您的分析。
这是王沪宁等人创造的一个新名词，现在毕竟是21世纪，他们要复辟文革梦，回到毛泽东时代，他要创造一些新的说法，就是按照奥威尔笔下所说的，1984，创造一些新词，比如说瘟疫不叫瘟疫，叫疫情，以至于全世界都引用；经济大滑坡不叫滑坡，叫经济下行，或者是遇到的挑战叫经济下行的压力。总之他们会创造很多名词，说创造这些名词没有掩饰一个事情，就是习近平跟王沪宁圆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对王沪宁来说是文革梦，对习近平来说是帝王梦，他们合称中国梦来骗中国老百姓。这个中国梦一夜之间就呈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全部特征，一个大跃进，一个是大崩溃，经济大崩溃，再一个就是文革。大跃进前两年的所谓中国制造2025就是大跃进的翻版，怎么实现？大规模的盗窃，这个抄袭盗版，对西方产品知识产权的这个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来实现，结果被美国识破，西方所挫败。第二个就是这个跟大饥荒相关的大崩溃。现在这个封省封城呢，不仅是经济大滑坡，每天损失2700亿人民币，而且巨大的支出，这个支出的背后，现在民众民生困难，很多连前线的医院都在乞讨，网上乞讨，连武汉第一医院的食堂都不够米粮，一般的居民这个所谓的物资配给也不够，是某种程度上的饥荒，经济大滑坡，在这之前就是经济大滑坡，现在可以说经济崩溃都不为过，某种程度的崩溃，然后就是文革场景，也就是说一夜之间三大场景毛泽东时代全部出现。文革场景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打。这个我们看了无数视频都看不下去，为了口罩把女人按在街上打，把老人拿来殴打，把这个中年人青年人绑在树上，还有这个穿成一个绳子穿成一串铁链子手铐啊，所有的都来了，北朝鲜的情景都出现了，对逃北者的处罚。说我们在民主国家待久的人呢，我们都看不下去，因为我们的心变软了。如果看了这样的视频，什么血腥殴打搏斗啊，我们看了几秒钟就不敢往下看。但是没有想到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仍然是这个样子，所以物资暴富为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了，强大了啊，这个厉害国了。但是没有想到文革说来就来，所以过去很多哲人这个名人都说啊，这个文革不是一场梦，文革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真是说来就来。所以说这个习近平王沪宁所导演的这一场所谓的人民战争，还不是毛泽东这种人民战争，刚才那个陶姐也讲得好，就是说是针对人民的一场战争，你把人民都关起来禁锢起来，半数的中国人失去了人身自由，整个都进了集中营，你叫什么人民战争？是针对人民的战争。而且现在不仅文革场景出现，纳粹德国的三个特征全部出现，一个是集中营，一个是焚尸炉，一个是毒气，全来了。这个焚尸炉移动，焚尸炉也进去了。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打断一下，陈伯公先生，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呢，希望通过电话来参加讨论，德国的易先生，德国易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几位嘉宾好。
您好。
我想说几句，通过武汉疫情暴露了中共非人道的野蛮治理模式。谁都知道，在中国不光武汉有海鲜市场，为什么冠状病毒偏偏在武汉爆发？显然与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联。无论是自然变异，或者是实验室病毒外泄所造成的武汉疫情失控，并且殃及到全世界的灾难性后果，谁该为此负责任？根据中共政权和世卫组织应对武汉疫情的表现，必须追究二者的责任。70年的历史教训和武汉疫情发展的结果，让全天下的人了解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产生各种灾难的根源，而且世界上发生的冲突、战乱、贫穷、饥饿以及各种瘟疫灾祸，追根寻源几乎都和中国政府有关。主持人，我想强调一点，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武汉病毒本身。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您，德国的易先生。我想接着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这个所谓网格式管理中出现的这种滥用权力和暴力行为，因为我们确实在网上至少流传非常多的这个视频哈，有很多的这个暴力行为。那么网上现在流传一篇文章叫做只要给个红袖箍有人就能抖起来，里面有个观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防疫控制着呢，让某些人群的这个人性恶爆发显现，让人回归到这个文革时代的这种心理心态。我想听听还是让宋永毅先生来谈一谈，因为您是一个文革研究的这个大家，您在这方面应该有非常多的了解。
我觉得我刚才呢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法外执法，利用群众运动，利用群众性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来造成恐怖气氛，或者说造成一些就是正规的执法机关他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是毛泽东的这个最好的最高的手法，或者说他是文革最主要的手法，他的文革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运动群众。那么你从刚才这个故事中间啊，我也看了这个故事，也很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那么容易，就说几层的群众中间啊，还有那么多的人，你只要给他一个红袖章，他就会冲到人家家里面去，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他就会搞批斗。这些东西啊，好像不需要人教的了，就他自然的就走到了这个环境中间。我刚才讲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我说这是一个文化基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套群众斗争的这个文化基因啊，他已经通过上层的习近平要求回归文革和底层的从来没有清算过文革的那种文革的人性恶和文化基因啊相结合。你说是不是习近平一定叫这个戴红袖章的人冲到人家家里面去干？我看恐怕也未必，他也不会，但是呢他毫无疑问要利用群众运动，所以这个才造成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文化基因。
对，好的，听听陶杰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陶杰先生，
就复杂啊，文革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文革呢，我们不要只看到什么红卫兵，红卫兵是听毛泽东调动起来的，而且文革的红卫兵出现呢，是要把当地的政府砸烂，然后成立另外一套叫革委会，这个是个全面的夺权的运动。所以呢，你说这个中国会不会爆发第二场文革呢？会，一些表象会跟文革的打人打砸抢很相像，不会，就是因为本质上你不可能有第二个毛泽东，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天才才能够搞这个文革啊。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这个局面，这个局面这种危机甚至跟大跃进跟切尔诺贝利都有不同。切尔诺贝利就爆一下，然后这个辐射这个传送的这个范围有限，最多到什么基辅，它不会传到英国也不会传到美国。但是现在这个玩意不同，全世界都散播，而且这个不是爆一下，而且是人传人传人传人，而且有可能传到军队，有可能传到政府机关。所以这个大祸害，我们说这个是叫圣经时刻，英文叫 biblical moment。 这个是我们这不要说这个中共历史上，结果是中国历中共的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啊也少见的罕见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位上海的王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上海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我想回来说一下，刚刚我们说李文亮医生当时刚刚这件事情报道出来的时候，好像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其实他代表不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他好像要反抗啊，要怎么样？因为中国人呢，他受了这个就是那个共产党的宣传呢，已经很多年了。其实，被洗脑很多年了。他只是老百姓谈论这件事情而已，他代表不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果共产党他现在在宣传一个，比如说我们疫情稍微稳定了一点，就宣传习近平的好啊，那么祖国上下就变成啊，习近平好，习近平好，是共产党救了我们。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因为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被洗脑多年， 然后呢，因为洗脑多年，其实像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的确确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文革方面的事情，像那种比方讲我们国内看到的很多那种文革的动作，我们看到的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比方讲我们看到的一段视频只有一分钟，那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一个人不戴口罩，拼命的骂，拼命的吵，拼命的吵，拼命的骂，然后呢带着红袖章的人逼不得已把他制服了。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那么因为我们的言论不自由，老百姓他是没有评判的是非评判能力的，我们就一边倒的，很多人就认为戴红袖章的是对的，他就应该把这种人出去害人的这些不戴口罩的人给打倒。所以说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很痛心的啊，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好的，谢谢您。您说到的是中国政府洗脑的这个作用。最后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就这个话题来最后做一个点评。
我想这个情况已经很清楚，就是中国发生这些事情是文化基因也好，是暴力基因也好，几乎存在于官场和民间所有的情况中。因为共产党这个政权是暴力起家、暴力维持，自然这个暴力、仇恨、歧视的基因也深入了整个民族的这个血液和机体。所以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警察这个打这个民众也好，民众互打也好，还有对武汉人、湖北人的广泛的歧视也好，还有民众之间互相筑起路障街垒这个互相为敌、自相为敌，这样自相仇杀，都是70年长期灌输的这些东西发生了作用。所以当中共在指责别的国家在歧视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自己就在歧视；当在说什么仇恨和对立，要求别人不要去这个履行限制的时候，他们自己在进行履行限制；当说到这些暴力的时候，中共虽然习近平没有打招呼叫大家搞暴力，但是习近平尤其王沪宁深谙毛泽东之道、人格之道，只要怂恿、只要默许、只要默认就行了。又没有中共的默认不可能，李文亮事件是默认了一个宣传系统来让大家发现，但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方斌，谁是陈秋实。这就说明当媒体千百家电视台、电台、报纸掌握在这个当权者手上的时候，他们可以指鹿为马，他们可以翻云为我这个可以这个黑白颠倒啊，翻手为影，覆手为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我就说要觉醒，而且要有勇气，要有抗争的勇气。几乎说一句话，就是像国际歌或者国歌所唱的，不愿做奴隶者们，这是最后的斗争。
好的。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陶杰先生、宋永义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追踪有关武汉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